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0月18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香港防暴警察星期六凌晨同抗议人士发生冲突。尼日利亚政府话，伊斯兰激进组织博科圣地同意实行停火，以及释放今年四月份绑架的200多名女学生。俄罗斯、乌克兰同埋欧盟三方会谈未取得突破。此外，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谭志强对美国之音表示，外界目前未有证据证实香港政府内部是否有人破坏对话，但是可以看得出每次政府和学生对话看来有转机时候就有节外生枝的情况干扰。他说，
所以往往的右手跟着握手，左手打你两巴，可是你想台阶下的时候就自然就
谭志强说，所以就是右手跟你握手，左手就打你两巴，但是你想有落台阶的时候滋扰，自然就有人出来搞你，不让你落台。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任敬阳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香港防暴警察星期六凌晨和抗议人士发生冲突。香港官方说，双方冲突混战当中有26人被捕，15名警察受伤。而另外，香港特区政府和学联确定10月21号在黄竹坑医专学院举行首次对话，双方各派5人，历时将会是两个钟头。香港学生和市民发起的争取亲普选占领行动10月18号进入第三个星期。香港警察星期五突袭拆除旺角占领区的所有路障和帐篷，此举引发了示威者强烈反弹，上万人在星期五晚开始在旺角重夺占领区，和警方展开大规模对峙，并且发生冲突。在午夜过后，由于示威者人数众多，警察开始退出弥敦道和山东街，示威者拍掌欢迎占领人士，并且将占领区推进至油麻地。在星期六凌晨2点钟左右，大批示威者继续占据旺角的多条主要街道，并且重新建起路障和警察对峙。截至到星期六下午为止，在香港政府总部所在的金钟地区的道路上，到处都是驻扎的帐幕，仍然有大约1000名抗议者继续在当地留守。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在星期六就宣布，学生领袖和香港政府之间有望在10月21号星期二进行两个钟头的谈判。虽然梁振英提出下个星期举行谈判，但是并没有很多人期待香港当局会作出更多妥协。一名21岁的抗议学生说，
throughout these weeks you see that the government is not really taking a very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students。
这名学生说，过去几个星期政府对学生并没有展现出有积极的态度，甚至没有试着同学术交流。他认为政府现在只是为了对话而对话，只是想做对话的姿态，结果不会正面，所以他认为实际上未来并不乐观。香港警务处处长曾伟雄在多日未有露面之后，在星期六向记者宣读一份声明，说过去三个星期香港警察以极度容忍态度处理示威者非法行为，希望示威者转以和平方式表达诉求。同时，香港学界和占中方面就表示，每次学生准备和政府展开对话都有额外的干扰，令人怀疑政府是否有对话诚意。尼日利亚政府说，伊斯兰激进组织博科圣地同意实行停火，以及释放今年四月绑架的超过200名女学生。尼日利亚最高军事官员国防参谋长阿力克斯巴德在星期五宣布这项协议，他下令所有军官遵守这项协议。政府预计停火协议立即生效，以便女学生可以获释，而博科圣地方面就并没有有关达成这项协议的任何公开讲法。尼日利亚总统的高级助理图库尔对美国之音记者说，激进分子原则上同意释放被绑架的女生。他说，过去的谈判从来没有取得过成果，不过这一次他表示谨慎乐观。 飓风共杀洛侵袭百慕大，并且带去大雨。有关官员说，狂风和暴雨摧毁大片电力供应，令到岛上数以千计的居民陷入黑暗。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共杀洛的最强风力达到每小时165公里的速度，不过目前正在迅速离开百慕大。据天气预报人员说，共杀洛以每小时35公里的速度超东北偏北方向移动，预计星期六晚或者星期日的凌晨会接近纽芬兰海岸。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进行了一次重要会谈，但在结束乌克兰东部持续了几个月的亲俄分离分子反叛冲突方面，并没有取得显著进展。不过普京在米兰的一个高峰会议上就对记者说，双方达成一项协议，至少在今年冬天将会重启俄罗斯向乌克兰的天然气运输。不过普京并没有作出具体说明。在今年六月，莫斯科以近$50亿拖欠的天然气费用为理由，停止了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普京在与波罗申科进行会谈之后发表讲话，呼吁欧洲国家帮助乌克兰政府付清所欠的债务。普京多次将靠近俄罗斯边境陷入冲突的乌克兰领土称为新俄罗斯，同时再次否认西方国家对克里姆林宫向持续了6个月的叛乱提供军队和武器的指责。了解会谈情况的官员报告说，双方在监督上个月达成一致的一条分界线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这条并不严密的分界线用来分隔亲俄反叛分子和乌克兰军队。意大利、法国、德国、乌克兰和俄罗斯同意使用无人侦察机监控这条分界线的运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占中运动的最新发展。香港学生同市民发起的争取真普选占领行动，10月18日星期六进入了第三个星期。在政府星期四表态愿意重启同学生对话之后没多久，警方在星期五清晨以清理障碍物为由，突袭拆除了旺角占领区的所有路障和帐篷。此举引发了示威者强烈的反弹，上万人在星期五晚间混集旺角重夺占领区，与警方展开大规模对峙并发生冲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警方星期五清晨5点左右顺利清除了旺角占领区弥敦道和亚街老街的路障以及帐篷之后，人数不多的示威者退守弥敦道南行线，批评警方以清除障碍物为名进行清场。和平占中星期五下午发表声明，批评特首梁振英一方面声称对话，又一方面下令清场，是为对话设障碍，令人强烈质疑政府对话的诚意。此外，学联晚上亦发表公开信，批评警方清晨在旺角清场明显是早有预谋。学联还要求下星期三前与政府对话，并希望政府勿再立场反复，双方才能够有对话基础。学联同时表示，即使警方清场金钟占领区，亦要坚持对话，不能够容忍政府内部鹰派破坏对话的行为。据港媒报道，自星期五晚7点前后，大批市民响应网上号召前往旺角集会现场声援，挤满弥敦道南行线3条车道与警方对峙。但是大约7点20分，一位反占中男子向示威者掟烟头，引爆冲突，示威者开始围观鼓噪，并与试图拆走新搭建帐篷的人士展开争夺，并趁势闯入弥敦道北行线。警方持盾牌警棍戒备，实施人潮管制，场面开始失控，大批警员增援。大约8点30分，部分示威者冲上亚街老街，一些人遭警方拘捕抬走。至9点10点后，更多的示威者从不同点突破到弥敦道北行线，有车辆被堵，弥敦道南北行车线随后瘫痪。期间警方试图将示威者驱赶出道路，双方发生推撞，情况混乱。警员多次施放胡椒喷雾，包括记者在内的很多人被喷中，一些人受伤，但是仍然未能逼退示威者。午夜过后，由于示威者人数众多，警方开始退出弥敦道至山东街，示威者拍掌 以示欢迎。占领人士并将占领区推进自由麻地。星期六凌晨两点左右，大批示威者继续占据旺角的多条道路，并重新建起路障，与警员对峙。此后现场气氛暂时平静，而此时的占领范围比警方星期五清晨清场前更大。有示威者表示，如果再被清场，他们会再度占据。至星期六上午，仍然有大批市民在旺角占领区与警员对峙，但是情况大致平静。而在金钟特首办外的龙和道北面的行人道上，星期五晚上亦有数以百计的示威者聚集。午夜过后，一些人想用道路警示用的雪糕筒堵路，随即被警员驱赶至行人路，至少三个人被带走，包括两名学民思潮的成员。现场示威者不满，要求警方放人，交通一度受阻。一批配备防暴装备的警员在场封堵，并出动多只警犬戒备。香港警务处长曾伟雄在多日未露面后，星期六对媒体宣读一份声明，称过去三星期，警方以极度容忍态度处理示威者非法行为，希望示威者转移和平方式表达诉求，但是他们变本加厉。曾伟雄说，示威者行为伤害社会，令市民不能够正常生活，不停破坏法治，希望示威者反思，如果法治破坏，哪些人受害，哪些人得益。同时学界和占中方面表示，每次学生准备和政府展开对话，都有额外的干扰，令人怀疑政府是否有对话的诚意。据报道，双方第一次表态愿意对话之后，就发生10月3号大批包括有黑社会背景人士在内的反占中人士在旺角占领区踩场，并殴打学生和示威者，迫使学联停止对话。随后学联10月4号午夜前表示愿意恢复与政府对话，双方并举行了三场筹备会议。而就在双方定于10月10号举行正式对话的前一日，政府突然单方面以学生威胁要升级不合作运动为理由各自对话。而发生在10月14号晚和15号凌晨，警方清场占领金钟龙和道示威者时，少数警员殴打已经被制服的示威者的事件引发社会强烈反弹之后，政府又表示愿意重启对话，并获得学联的正面回应。但是就在特首梁振英等官员确认对话的十几小时后，警方星期五清晨突然清场旺角，并触发星期五晚和星期六凌晨的大规模重夺旺角行动，造成警民多次冲突。即使学联坚称警方清场金钟占领区，亦要坚持对话，逼政府履行承诺，但是有分析认为政府方面的行为确实令人不解。不过亦有分析表示，学界和占中方面早已经意识到政府采取的策略是拖字诀，希望拖垮占领运动，因此他们希望能够尽快与政府对话，为占领运动转向社区民主运动寻找一个退场机制和契机，否则拖得越耐，民意对占领运动则越不利。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谭志强星期六对美国之音表示，外界目前没有证据证实港府内部是否有人破坏对话，但是可以看出每次政府和学生对话看来有转机之际，就有节外生枝的情况干扰。他说，
所以往往的右手跟着握手，左手打你两巴，可是你想台阶下的时候，就自然就有人出来搞。
谭志强说，所以就是右手同你握手，左手打你两巴，但是你想有台阶下的时候，自然就有人出来搞事，令到你落不到台。本来只要让一步，学生就可以走了，就是不让，继续留下去。另外，占领中环运动星期六凌晨再次发表声明，批评政府清场引发的重新占领行动令警民对立，关系恶化。声明强调，政改触发的政治困局必须通过对话解决，因此促请政府尽快与学生展开对话，为缓和困局创造空间。此外，身兼全国政协委员会的监警会副主席、建制派立法会议员林大辉星期六亦认为，政治问题要政治解决，不能够以警方执法解决，希望政府和学生尽快展开对话。同时，占中发起人陈建文星期六在明报撰文，指占领运动一旦到了最后时刻，会等着被捕，而如果警方不拘捕，亦会安静的排队去警署自首，就是要告诉全世界知，占中运动不是要挑战法治，只要控罪合理，占中三子和其他人在法庭上不会抗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美国国会在休会期间召开听证会，讨论美国对伊波拉和美国境内第二名护士感染伊波拉的应对措施是不是恰当。 议员表示，美国民众对于伊波拉疫情是否会在美国大爆发越来越担心，同时亦都对政府的反应和处置措施深感失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国会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10月16号就伊波拉问题举行听证，讨论美国公共卫生部门应对伊波拉的对策。议员是向前来作证的，包括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等政府机构的官员提出了尖锐的质疑。主持听证的政府监督与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麦菲批评说，政府部门低估了这次伊波拉的疫情。
When the latest Ebola outbreak in West Africa was confirmed months ago,
麦菲说，几个月之前当非洲爆发伊波拉的时候，美国官员认为这个和1976年爆发的伊波拉类似，可以很快地被制止，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大家是低估了这次伊波拉爆发的严重程度，高估了美国的医疗体系应对伊波拉的能力，因此犯下了一系列的错误。麦菲众议员说，这些错误削弱了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能源和商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厄普顿亦都表示，民众对伊波拉疫情越来越感到担忧。
It's not a drill. People's lives are at stake fast enough to combat the current
outbreak. 厄普顿表示，这个不是演习，大家的生命安全面临着威胁，但是目前应对措施令人无法接受。身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他是同在场的各位保证，美国会尽一切的力量支持你们的工作，确保美国人的安全。美国和全球卫生社会都没有在第一时间采取有效策略打击目前在世界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一家医院，第二名照顾过因为伊波拉而死亡的病人邓肯的女护士受到感染，成为美国境内感染伊波拉的第二宗病例。据报道，这名护士发低烧之后还是得到疾病控制中心的准许搭乘民航机系旅行。议员就此纷纷质问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弗里登，弗里登并未有直接回答议员的问题，并且不断地重申疾控中心的首要目标就是要保护美国人。
My understanding is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弗里登表示，据他所知，这个女护士确实是与疾控中心联系过，他们亦都有同他讨论过他所报告的症状以及对其他方面的评估。第一名感染伊波拉的女护士星期四是被转送到去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得知到德州第二名护士感染之后，星期三立即取消了国会中期选举的竞选行程，并且在白宫主持会议，商讨各个部门如何因应伊波拉的疫情。他下令必须以更加积极的方式来防治伊波拉的疫情，这个显示当局已经升高了对伊波拉疫情的担忧。而在听证上面的一些共和党议员就呼吁对来自西非的旅客实行旅行限制。
I restate my ongoing concern that administration
共和党众议员麦菲表示，他要重申他是担忧的是目前政府仍然拒绝考虑对来自伊波拉感染严重地区的旅客实施旅行限制，每星期有1000名来自这些地区的旅客进入美国。不过民主党人认为旅行禁令不会奏效，甚至还有可能引起到令民众隐瞒病情的反效果。
And sealing people off in Africa,
民主党众议员亨利·艾克斯曼表示，这种封锁的方法是不能够阻止非洲民众旅行，他们可以先到欧洲然后到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弗里登亦都认为旅行禁令无法有效防止伊波拉疫情。
We try to eliminate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弗里登表示，如果美国禁止旅行，很有可能大家会改成通过地面交通旅行，亦都无从得知他们是在哪一个地方来。美国不知道他们从哪一处来，就意味着他们无法采取很多的措施。这次的听证是在国会休会期间，多数的议员在紧张竞选的时候举行。不过听证会吸引了众多媒体的报道，显示美国民众目前对伊波拉疫情发展高度关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反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行动的展开，很多国家越来越担心祸害会流向自家国门。已经有成百上千的欧洲年轻人和其他人加入了中东的圣战，专家估计其中有10%是女性。 他们被一个纯真的伊斯兰国理想愿景所诱导，为此不惜揸起支枪去战斗。法国输出的圣战女性最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赖恩特从法国发来的报道。
两个星期前，阿夏·塞尔迪从他在法国南部的家中离开，他在脸书上留言说明了原因，他要去参加叙利亚的圣战。调查人员和他慌乱失措的家人展开大规模的搜寻，结果在上星期六，他们发现这名15岁的少女就在法国的马赛一家酒吧工作。阿夏对法国电台说，他曾经在网上被圣战组织诱导，但是到了马赛之后，有人告诉他那些招募他的人是恐怖分子。有很多时候结果并没有那么幸运，成百上千的西方少女和女青年走出国门参加伊斯兰国或者其他极端组织，具体人数多少很难确定，但是法国似乎是一个主要输出国。来自法国的近1000名圣战分子中，超过60人是女性。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国防研究系的讲师凯瑟琳布朗一直分析女性在圣战运动中的角色。她说，
This idea of radicalization is very, very popular at the moment, but actually our understanding of it is very limited.
布朗说，这种激进化思想现在非常流行，但是他们对他的理解非常有限，因为他们已经明显看出具体每个人的动机是非常多样化。布朗对社交媒体网站进行分析，试图搞清楚为什么西方女性会投身圣战。他说，
Women join radical groups and travel to Islamic State for both personal and political reasons.I really resist this idea of saying it's all about.
布朗说，女性参加极端组织，亲自到中东加入伊斯兰国，这个是具有个人和政治的双重原因。她非常反对有些解释说，她们这样做是为了感情，是为了找丈夫，是一时冲动或者缺乏理性。她说不排除有些人的确想做所谓的圣战新娘，但是其他人是被一个乌托邦式的穆斯林国家的愿景所吸引。而这种愿景正是伊斯兰国宣扬的，即使他们的行使方式其实很残暴。法国人类学者杜尼亚·布扎负责一个新的巴黎中心组织来抵制极端主义的影响。他说，男性更容易被传统的与邪恶斗争的观点吸引，而极端组织的招募者吸引女性时强调的是人性化。布扎说，招募者采用的首要教导方法是说服女性她们必须为拯救她们所爱的人牺牲在圣地，其次招募者会说那里需要人道主义工作，以此吸引很多女性，她们想要参与医疗、护理和社会工作这类的无私奉献。但是伊斯兰学专家、前反恐高级官员路易斯·卡普里奥里说，伊斯兰国亦在传递鼓动女性更积极和直接投身圣战运动的信息。他说，
L'État islamique a fait un changement complet. C'est eux-mêmes qui valorisent le rôle de la femme dans le jihad.
卡普里奥里说，伊斯兰国说他们支持女性不单止是走出来参与到社会工作之中去，而且还要真正的发挥作用。他说，有视频显示女性讲着生硬的阿拉伯语，手持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口口声声要杀人。布朗说，即使只有极少数女性真正参与到战斗中去，视频传扬的这种女性形象还是造成很大的冲击。他说，
And the reason it's significant is because of our biases, because it's powerful in our society to see women engaging in acts of violence.
布朗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这个是因为对女性的成见，以他们社会现状看到女性参与到暴力行动之中去是非常有冲击力，所以这个是成功的宣传战。一些被招募者可能是自我感觉受到西方社会排斥的穆斯林，但是来自巴黎城郊的17岁少女海伦娜在一个无神论家庭中长大，两年前她皈依伊斯兰教。法国世界报描述了她怎样观看科威特传教者的视频，怎样交了一位埃及男朋友。她的埃及男朋友许诺说会带她去一个尊重伊斯兰教法的国家。布扎说，在现实中这些年轻女性对伊斯兰信仰的了解很肤浅。她说，
Que les trois quarts des jeunes dont je vous parle n'ont jamais mis les pieds dans une mosquée
布扎话：佢哋之中嘅四分之三从来冇去过清真寺。星期二佢哋仲食住猪肉，星期三佢哋就打好咗行囊，准备去叙利亚。传教过程中有关宗教嘅问题从来冇被推敲过，只系喺最后先至提咗一下。伊斯兰学专家卡普里奥里话：年轻嘅天主教徒亦会被伊斯兰极端分子所吸引。佢话。
Elle découvre à travers l'islam une rigueur que le catholicisme n'a pas.
卡普里奥里话：佢哋发现天主教缺乏伊斯兰教嘅嗰一种性格。佢哋发现伊斯兰教更尊重女性，因为喺佢哋生活嘅西方社会会有女性被侵犯同强奸嘅现象，所以佢哋将伊斯兰世界嘅女性角色理想化，认为喺伊斯兰世界冇呢类嘅暴力发生。当然，现实并非如此。一份联合国报告描述了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在伊拉克对女性的大量暴行，包括杀戮和性奴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布赖恩特从巴黎发来报道。
菲律宾军方负责人说，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卷入了在上个周末一名菲律宾变性人被杀一案，不会影响到两国的安全关系。这宗谋杀案发生在美菲共同防御与安全接触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的前两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格雷戈里奥卡塔潘说，军方支持对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约瑟夫斯科特彭伯顿进行的调查。不过他又表示，他的菲律宾同胞被杀害使他很难受。
At the end of the day, as a Filipino, we have to protect his rights, we have to fight for his rights, and we have to give justice for his untimely death.
卡塔潘说，归根到底，他是菲律宾人，他们军方必须保护他的权利，菲律宾必须为他的权利而奋战，菲律宾必须为他的过早丧失生命伸张正义。菲律宾警方说，杰弗里·劳德又名珍妮佛的尸体在奥隆阿波市一家酒店的浴室内被发现。奥隆阿波位于马尼拉东北方向，苏比克湾就在这里。目击者对警方说，他们最后看到他的时候是星期六夜间，跟他在一起的是彭伯顿，那个是联合海军演习在苏比克湾结束后的第一日。卡塔潘在一次新闻简报会上发表了上述的评论。在他讲话之前，菲律宾和美国举行了会谈，为每年的双边演习制定计划。卡塔潘说，美国太平洋司令塞缪尔·洛克里尔对他说，他希望对这件事件展开全面的调查。美国驻马尼拉大使馆说，使馆方面与菲律宾执法当局在调查的每一个层面都在这里展开全面的合作。使馆的声明说，彭伯顿被看管在美国海军贝里留号军舰上，这一艘军舰参加了最近结束的演习。菲律宾官员表示，洛克里尔已经下令贝里留号和另一艘军舰留在苏比克湾，等候美国海军刑事调查局和菲律宾国家警察的联合调查结果。按照马尼拉和华盛顿达成的部队访问协议，菲律宾对刑事案拥有司法管辖权，但是美国维持对被告的看管权。这一点令菲律宾民族主义者不满，他们反对最近达成的允许更多美军访菲并预先部署军事设备的协议。新外国联盟就认为，美军应该彻底离开菲律宾。该党总书记雷纳托·雷耶斯表示，即使美国说全面合作，而且有关官员称联合安全会议不受调查影响，这宗事件亦都将增加公众的疑虑。他说
This casts a shadow on that meeting. It would againraise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so-called benefits that we get from hosting these troops.
雷耶斯说，这个为那一场会议蒙上阴影，这个将会再次对他们接待这些军人能够有所谓好处的讲法打上了问号。两国近年来走出另一宗涉及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刑事案的阴影，一直在努力发展密切的军事关系。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丹尼尔·史密斯在2005年因为强奸一名菲律宾人而被判处终身监禁，那宗事件亦都发生在苏比克湾。当时他被拘留在美国使馆的一处设施， 这个引起了抗议。那名女子后来改口，史密斯的有罪判决被推翻。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马尼拉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克里在自己波士顿的屋企接待了来访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并举行一连串私人会晤。安倍晋三向靖国神社献祭品，美国促日本与邻为善。伊波拉疫情死亡人数超过4550人。下面请听一节由任敬阳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务卿克里在自己波士顿的屋企接待了到访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并且举行了一连串私人会面。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哈夫在星期五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方面和杨洁篪探讨一系列的问题。
I know the secretary is looking forward to hosting the Chinese delegation again in his hometown.
国务院副发言人哈夫说，克里国务卿非常期待在他的家乡接待中国访问团，双方会讨论很多问题，这个是美中两国在地区安全、全球安全等问题上展开的一次接触。哈夫说，伊斯兰国组织和伊波拉病毒这些议题亦会被提及。同时，杨洁篪和克里的今次会面亦将会为美国总统奥巴马11月上旬访问中国而作准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17号向靖国神社贡献祭品，外界认为安倍晋三放弃在今年秋季的例行大祭期间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在未来11月亚太经合组织北京高峰会议期间实现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脑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1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对日本国内围绕靖国神社出现的消极动向表示严重关注和坚决反对。
Well, we know there are a lot of sensitivities, of course. We've talked about this issue a number of times in here, and as we've indicated many times.
而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哈夫在1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美国知道这里有很多敏感的问题，美国多次提到过有关的问题，亦多次表示鼓励日本以一种友好的方式通过对话继续和邻国合作解决历史问题。而另外，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说，在当地时间16号晚上，安倍晋三在意大利米兰出席亚欧首脑会议的晚宴之后，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进行了寒暄。对此，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哈夫说，有关国家应该和邻国有良好的关系，并且努力改善这一种关系。世界卫生组织说，死于伊波拉疫情的人数已经上升到4555人，确诊病例将近9200人。在星期五公布的新数据显示，所有9名死者都来自基内亚、利比利亚和塞拉利昂。世界卫生组织较早前宣布，塞拉利昂已经连续42日冇出现死亡病例。稍后，塞拉利昂官员就宣布有一个人死于伊波拉病毒。而另一方面，据美联社的报道话，佢哋获得一份世界卫生组织内部的报告，报告记述咗喺伊波拉病毒初次喺基内亚、利比利亚同塞拉利昂被发现之后冇几耐。世界卫生组织怎样错过阻止病毒蔓延的机会。这份泄密的报告说，世卫组织指责该机构职员在回应伊波拉疫情的速度太慢。报告又表示，世卫组织官员不懂得传统的传染病控制方法，在边境管控不严、卫生基础设施落后的地区根本并不起作用。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星期五委任副总统拜登的前助手克雷恩担任伊波拉疫情特使，协调美国防治这种病毒的工作。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发生一部汽车炸弹爆炸之后，巴格达居民正在评估他们遭受的损失。爆炸发生在星期五傍晚，最少有24人丧生。其中一次爆炸发生在什叶派穆斯林社区一间餐馆附近，目前仲未有人声称对今次的爆炸事件负责。 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耶伦在星期五针对美国越来越严重的经济不公发出警告，并且质疑加剧的贫富差距是否与美国的人人有机会的理念不相符。耶伦在一次针对经济机会的演说当中说，最近几十年的趋势显示，美国人的收入和机会差距已经接近快一个世纪以来的最大值。他引述数据显示，美国最富有的 5% 的家庭收入从1989年到2013年增加了 38%。 他说剩下的 95% 的家庭收入在同样时间内增加不够 10%。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在美国的历史教科书究竟需不需要教学生去爱国的呢？是弘扬爱国定是反省过去呢？历史教科书问题在奉行教育地方自治和言论自由的美国国内亦都引起了激烈争议。科罗拉多州的杰斐逊郡最近正因为这个问题掀起了一场风波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科罗拉多州杰斐逊郡学区的高中生最近一直质疑这样的一个问题，在郡校董会看来，是学生的学习最重要还是政治议程更迫切？为此，上千名高中生自从九月下旬开始陆续走出课室，举起写满宣言的纸板和传单走上街头，抗议校董会修改大学先修科目简称 AP 之中历史课程大纲的提案。杰斐逊郡学区位于首府丹佛附近，是科罗拉多州的第二大学区，辖下有超过8万名学生。最近保守派占多数的五人校董会提案要成立一个新的委员会，对现有的 AP 历史教学大纲做出审议。校董会成员朱莉威廉姆斯说，此举是为了展现美国和他传统的积极面，并且推举公民意识、爱国主义教育，了解自由企业制度的本质和好处，尊重权威和个人利益，不应该鼓励和容忍公民抗命、社会冲突或者对法律的藐视。杰斐逊郡学区校董会的提案一经公布，学生就开始进行罢课示威抗议活动，至今已经进行了2个多星期。从最初的常青树高中的100名学生走出校园，加上发达活跃的社交网络的加温，到多所高中的上千名学生走上最繁忙的街头，手举抗议牌不甘示弱。学生的抗议牌上面写着教育无限制，冇比抗议更加爱国的行为，不要将历史变成神秘等等。校董会希望历史课程教育学生不要推崇公民抗命、社会冲突等，而现状正与他的意愿相悖，学生反而走上街头。16岁的高年级学生阿什林马克在10月2日与校董会对话的时候说，历史上一些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通过社会冲突和示威游行发生。他对校董会说，他们知道自己的立场以及他们需要什么，是他们的教育正处于紧要关头。不单止是这样，不少教师加入了学生的行列。据丹佛邮报报道，9月28号晚，大批老师有组织的打电话到学校申请请病假，导致第二日杰斐逊郡学区两所公共高中被迫停课关闭。设计这份 AP 历史教学大纲的美国大学理事会亦对该事件做出回应，警告杰斐逊郡学区，如果该学区的学校审查删除大纲的基本理念，这样该科目以及选修该科目的学生将达不到 AP 的要求和指示。最初提出修改 AP 历史教学大纲的校董会成员朱莉威廉姆斯对于一些学生、家长和教师的质疑感到震惊，他认为自己被指控此举是展开审查制度非常荒唐。他称这个提案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评估 AP 历史课程的最新变化，而这些变化的确引起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和一些保守派教育工作者的批评。如威廉姆斯所说，杰斐逊郡学区校董会不是唯一一个对该教学大纲提出异议的。较早前，德州教育理事会和田纳西州参议员对大纲表示不满， 本杰明卡森医生是共和党2016年总统大选的潜在候选人，他亦加入了这一场历史教学大纲的论战。他对大纲中过多关注，好似奴隶制、血腥对抗、印第安人等表示不满。他说如果学生读完这样的历史课之后加入伊斯兰国组织，他一点都不会感到惊讶。乔治城大学历史学教授迈克尔·卡津表示，历史一直以来都是有争议的学科，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卡津说，历史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了解世界是怎样演变成现在的样子，是关于发展、革命和改变的教育。在卡津教授看来，杰斐逊郡校董会所为是限制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内容，但是这样的教学在卡津教授看来是不可取的。他说
In a country, especially a country as diverse as the United States, with so many different...
卡津教授说，在一个国家，特别是好像美国这样多元化的国家，有这么多不同的民族团体、宗教团体，人来自不同的地区，意识形态还有很强烈的民主党人和保守派的区别，校董会提出只教授一个版本历史，这个是非常危险。卡津教授亦对本杰明卡森的言论表达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历史课不是宗教课，教授历史的目的亦不是进行关于过去的思想品德课。他说
The best way to form someone's value system is to question.
卡津说，塑造学生的价值体系最好的办法是带着智慧去提问，想一想这样的事实，过去亦有争端，过去亦有胜利者和失败者，就好像生活一样，这个就是人类社会运转的一部分。即使科罗拉多州发生了如此争端，卡津教授认为他还是感到很骄傲，因为同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不同，包括中国，美国的历史教育已经能够做到脱离官方的赞助，更加自由和独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报道。
在2009年，美国太空总署发射的两辆火星探测器当中的勇气号陷入了沙坑，但那一辆探测器在沙坑里面亦都完成了不少工作，直到将近一年之后才彻底地死机。勇气号的双胞胎好奇号依然在火星上四处游走。最近好奇号必须绕行绕开一片流沙。如今美国的科研人员在度研究动物的移动，来到解决这一类的难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斯科布尔的报道。
亚特兰大动物园研究部主任乔门德尔松话，火星表面有很多岩石和沙地，很难使探测器运行。
They were quite good at climbing angles, even close to where the sand, the angle at which the sand begins to cascade with just a small perturbation.
门德尔松话，机械人造价昂贵，假如机械人陷入沙坑，就会是一个问题。假如那个沙坑是在另一个行星上，或者在一个非常遥远的探险地点，那个就更成问题。亚特兰大动物园表示可以提供帮助，这一间动物园正在用可以致人死命的响尾蛇进行试验。乔治亚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副教授丹尼尔·戈德曼说，研究人员使用高速电视摄影机密切观察响尾蛇毫不费力地爬上斜坡。戈德曼亦都是一项有关响尾蛇蛇行运动的研究报告的共同作者。他说，
We noticed that the animals were in fact sidewinding, using the same kind of pattern of sidewinding they use on hard ground, but laying instead of only points of contact.
戈德曼说，他们注意到蛇实际上是侧行，就好像在坚硬的地面上侧行一样，但是他们在地面上只是使身体的几个点接触地面。不过假如波道越来越斜，他们身体和斜坡的接触就会越来越多。现在在沙坑旁边的是一个一米长的机械人，由16节直径为6厘米的关节组成。戈德曼说，这一台由卡内基梅隆大学机械人研究所研制的机械人擅长出入狭窄的地方。美国之音记者斯科布尔华盛顿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次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继续为你讲述威尔逊总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故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程度超过了之前所有的战争。1918年是一战的最后一年，但是战争并没有迅速而轻易的结束。德国军队为打败协约国做出了最后的努力。美国已经参战，德国希望能够在大批美军进入欧洲之前取得胜利。德国的这个努力在他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新政府签署和平条约之后变得轻松了一些，因为这个条约使德国能够将所有兵力投入西线和协约国作战。但是德国的计划最后还是失败了。协约国军队经过一系列血战，击退了德军的进攻。美军的援助极大地增强协约国的力量。美军在欧洲的指挥官是约翰潘兴将军，他在这次世界大战中使用了一种新武器——飞机。飞机最开始只是作为空中的眼睛，执行侦察任务。飞机确定敌人的地面位置，然后大炮对敌人进行轰炸。后来飞机变成战斗机，上面配备了枪炮，可以打其他的飞机。最后飞机变得足够大，可以携带炸弹。潘兴将军还在战场上使用了另外一种新的武器——坦克。他将这些新武器一起用在和德国的一场较量之中。这次战役的目标是阿贡森林。阿贡森林自从1914年起就被德军占领，四周都是铁丝网和钢筋水泥的碉堡，是德军防线最坚固最重要的地方。如果阿贡森林防线被攻破，这样德军的最后防线也就崩溃了。阿贡森林战役打得非常激烈，数以千计的军人阵亡。由于森林里面树木太茂密，军队有时会迷路。但是随着时间一日一日的过去，协约国步步进逼，德军年年败退。德军将领对战争失去希望。1918年9月，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召见他们的时候，陆军总司令报告说德国将会输这一场战争。他说德国已经别无选择，只能够将占领的领土退还，并想办法谈判一个和平协议。其他官员对威廉皇帝说德国国内的形势亦不乐观，人民正遭受饥饿，革命党阴谋推翻政府。威廉皇帝同意在德国被完全毁灭前，现在就谋求和平或者是最好的出路。威廉皇帝叫外相给美国总统威尔逊发去一封密函，建议立即举行结束战争的和平谈判。威尔逊收到密函，他没有将这件事告诉其他协约国的领导人知，而是直接给德国回信。他问德国能否接受他几个月前提出的和平提议。德国首相回答说德国接受美国的提议，但是欧洲战场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德国和美国之间的这个秘密谈判没有继续下去。德国潜艇加紧了对协约国船只的进攻，有两艘黑船被击沉，820名乘客遇难，其中很多是妇女和儿童。威尔逊总统震惊了，他对德国人说他决定不会和德国这样一个没有人性的敌人进行和平谈判。1918年10月底，威尔逊给德国发去最后一封信，他提出一项解决方案，将使德国失去作战能力。他说德国必须承诺将军队从所有协约国领土撤出，而且必须关闭兵工厂。威尔逊说协约国只是愿意和真正代表德国人民的政府谈判，不会和军方统治者谈判。新任德国首相是巴登亲王马西米兰， 佢收到咗威尔逊嘅信，并成功说服威廉皇帝将负责德国军事政策嘅人革职，但系马西米兰未能够使威廉皇帝本人放弃权力。并非所有的协约国领导人都支持威尔逊结束战争的计划，他们对计划中一些内容持不同的意见。例如英国反对海上自由航行的部分，认为这个会使一直以来对德国的有效海上封锁无法实施。法国和意大利就反对计划中关于创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的内容，威尔逊称这个国际组织为国联。1918年，在美国总统威尔逊的调停下，协约国和德国进行终止一战的和平谈判。威尔逊和平计划的一些内容遭到其他协约国的反对。为了解决协约国之间的分歧，威尔逊派自己最信任的顾问前往欧洲，与协约国各国领导人会谈。这些谈判花了很长的时间，有时还谈得很不愉快。很多协约国领导人认为威尔逊对战败国太过友善，但是最终他们都同意接受威尔逊提出的计划作为和平谈判的起点。在这个时候，即是1818年11月初，德国的局势不断恶化，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提出造反，德国将领下令海军出海，但是士兵拒绝执行任务，并杀死一些军官。有报道说在德国陆军中亦有人造反，德国领导人再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够同协约国举行和平谈判。1918年11月8号早晨，一个德国代表团前往协约国军事总部商讨和平条款，接待他们的是协约国军队最高指挥官法国元帅菲迪南·福许。他对德国代表团态度冷淡，而且直到德国代表团正式请求停火，他才拿出和平条款。在他看来，德国而不是协约国必须首先放下武器。和平条款的内容使德国代表团感到震惊，协约国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比如德国必须从所有占领区撤离，必须放弃德国从法国夺取并已经控制了50年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必须放弃包括飞机、潜艇和军舰在内的大部分武器，还必须交出大量的卡车、火车、机车和其他设备。德国代表团说他们不会签署这样的条约，他们说德国不是投降，只是要求停火。代表团不能够在没有与柏林政府沟通的情况下就签署条约。但是德国政府正在分崩离析，威廉二世最终退位并且离开德国，一个新的内阁成立了，新总理宣布德国为共和国，但是德国的局势并没有稳定下来。正因为是这样，与协约国谈判的德国代表团没办法不自己拿出主意。经过漫长的会谈，代表团最终还是同意协约国的条件，签署了和平条约。几小时之后停火生效了，停火的消息引发世界各地人民的欢庆，民众走到大街上跳舞庆祝这场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战争终于结束。同样，战场上的士兵亦在这里庆祝停火，但是就以一种安静的方式。双方的军人都从长长的战壕之中爬出来，同刚刚还在你死我活拼杀的敌人会面。这场血腥的欧洲大战终于结束了，但是矛盾并未解决，另一场激烈的战斗即将开始。这次上场的是各国的外交官，他们将围绕正式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和平条约展开较量。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刚刚看完电影，在戏院门口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bucket list 以及 do。
Larry， 你觉得真的会世界末日吗？
I don't know, but the movie does remind me that I have yet to finish my bucket list.
Your bucket list? 世界末日之前你唯一想做的事就是买一堆桶？
No, no, a bucket list is not a list of buckets that I want to buy. It's a list of things I want to do before I die.
Oh, 所以 bucket list 是指死之前做完事的清单。
Exactly. In ancient British language, people used kick the bucket to refer to death.Therefore, a bucket list means a list of things you want to do before you die.
原来是这样，那它跟 wish list 好似啊。
You can say a bucket list is very similar to a wish list. However, a bucket list is mostly filled with things you want to do before you die, whereas a wish list can be anything you want to do or any object you want to buy for any occasion. But recently, a bucket list has been used for more general wishes as well.
咁你嘅 bucket list 里边有啲乜嘢啊
？I want to swim across the Atlantic Ocean. I also want to go skydiving and.
哇！你想做嘅事咁难嘅 ？Bucket list 上边系咪一定要有呢啲高难度嘅嘢噶？可唔可以简单啲？譬如话结婚啦，生细路仔啦。
What you put on your bucket list is totally up to you. However, a bucket list is usually a list of things that are unordinary things that you would not normally do unless you only had a few days left on Earth.
Oh, 是这样的，我明白了。所以我都可以说 visiting the seven wonders of the world is on my bucket list.
Yes, that works. An example of something more simple that could make everyone's bucket list is to make a lot of dough, although that is more generic.
哎，等阵，点会有人死之前嘅愿望系要做好多面团噶？呢个太奇怪啦！
哈哈哈 ，dough here is not the dough you use to make cookies. Here it means money.
Dough 系钱嘅意思。
Yep, dough is derived from bread, a commonly used commodity for trade in ancient times. Therefore, dough is the same thing as money.
Wow, I didn't know that. 原来古时候的人将面包当钱用，所以 dough 又有钱的意思，咁我明啦。
Terrific. Now, can you give me a sentence using the word dough?
我可以说 recently I spent all my doughs on movies.
That's good, but dough is a plural noun, so you do not need to add an s at the end. You can simply say recently I spent all my dough on movies.
哦，原来是这样讲的。Dough 已经是复数，所以不用加 s。
Now, how about you, Li Hua? What's on your bucket list?
咁啊，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英文讲到同你一样咁好。
Really? But I don't think you can ever beat me in English.
所以呢个愿望是在我的 bucket list 上边，我有一生的时间可以完成，一定可以超过你啊。
I'm glad you have the confidence. What else is on your bucket list?
在死之前，我仲要 donate all my dough to charity.
You want to donate all your dough, and I want to make lots of it. Why don't you just donate it to me?
这个怎么行？我捐钱是为了帮助有需要的人。况且你的 bucket list 上面的内容都是自己去完成的。
Good. I think you know what a bucket list is now. The movie has sure got us thinking about our big wishes.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bucket list。表示死前想要完成的事的清单，而另一个就是 dough 金钱的替代讲法。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
频率是12429兆克，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